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八，各种劝言之二，十七章十一节至十八章十四节。耶稣治好十个赖病人，十七章十一至十九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及加利利亚中间，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他们提高声音说：“师父，耶稣，可怜我们吧！”耶稣定睛一看，向他们说：“你们去叫司祭们检验你们吧。”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并且跪伏在耶稣足前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便说道：“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邦人，就没有别人回来归光荣于天主吗？”耶稣随给那人说：“起来，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引赖病人去让司祭检验的规定，记载在列位记十四章二至九节。在耶稣时代，来往加利利亚和耶路撒冷最通常的路径是经过约旦山谷。虽然穿过撒玛利亚不是不可能，但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尽量避免经过撒玛利亚地区。耶稣究竟去过撒玛利亚没有？十一节可以翻译成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亚中间的区域。这段经文完全是路加自己的史料，显示出路加圣使偏向于强调为社会唾弃的人的信德，远超过已保持了宗教地位的内圈领导者。这一群赖病人中的两种人，有犹太人及撒玛利亚人，都是被社会唾弃的一群，因此他们就相互结交在一起。路加福音的末世观，路加十七章十九节又重新成为主题。耶稣告诉撒玛利亚人的赖病人，不是他的信德治愈了他，而是他的信德救了他。这个赖病人不但病被治好了，同时也获得永生的救恩。一切都是由信德而来，信德与救恩的关系一直贯穿在路加福音中。在法利赛人西满家中的悔改罪妇，在看见耶稣治好患血漏的妇人，甚至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还要看到的故事。天国的来临和人子，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法利赛人问耶稣天主的国何时要来，耶稣回答说：“天主国的来临并非是显然可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或在那里，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耶稣对门徒说：“日子将到，那时你们切望看见人子日子中的一天而不得见。人要向你们说，看呀，在那里，看呀，在这里，你们不要去，也不要追随。因为犹如闪电由天这边闪起，直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里也要这样。 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且被这一代所摒弃。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在人子的日子里也要怎样。那时人们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天。洪水来了，消灭了所有的人。又如在罗特的日子里，人们吃喝买卖，种植建造。但在罗特从索多玛出来的那天，火及硫磺自天降下，消灭了所有的人。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也要这样。在那一日，那在屋顶上，而他的器具在屋内的，不要下来取；那在田地里的，同样不要回来。你们要记得罗特的妻子。不论谁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我告诉你们，在这一夜，两人同在一张床上，一个要被提去，而一个要被遗弃。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要被提去，而一个要被遗弃。他们问耶稣说，主在哪里呢？耶稣回答说，在哪里有尸体，老鹰就聚集在哪里。路加圣诗在路加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七节表达出已实现了的末世观，用以解释上述和撒玛利亚的赖病人的对话。实际上，二十一节最后一句，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几乎和若望福音的用词一样，因为两位圣使都在强调末世已经开始了。路加十七章二十二节的语气和主题又突然转变到实现在未来的末世观。从希腊原文来看，本句开始的几个字是要表达逆转的思想。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路加圣使所写的末世文学作品，把旧约中突然遭到的毁灭技术与人子再度来的日子做了平行的叙述，用以说明人子再临会是突发的、急迫的。虽然人子一词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中用的次数远超过达尼尔先知书，但达尼尔先知书中所理解的人子正是对观福音中所说的人子，也是路加福音所了解的意义。人子在达尼尔先知书中分量很重，在末世的幅度上又具洞察力，这正是路加十七章二十二节所表达出来的人子，也是若望末世录中主要的角色。路加福音发出警告，不要跟错了假先知。路加圣使同样也把末世的来临与耶稣必在耶路撒冷被弃绝、受迫害的命运连在一起。有甚者，路加圣使更用了罗特仓促逃离索多玛城被自天降下的火及硫磺消灭的事件，来表示事情的急迫性。人们应当警戒和忧虑，这种急迫感也有社会正义的含义，因为社会上的不公和压迫导致索多玛城遭到毁灭。路加圣使劝阻任何留恋现世的欲望，罗特的妻子就是一个迟疑之人的例子。而对今世没有占有欲的人，就会准备好末世的来临。要分辨福音书中哪一句是耶稣说的，哪一句是圣使说的，一直是十分困难的事，尤其在这一段里完全不可能。三十一节好像是事后的预言， 犹太历史学家若瑟夫描述第一次犹太人的叛乱事件，罗马士兵突然间便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外，没有几个人能逃脱这次的毁灭和屠杀。初期的基督徒大都认为这次犹太人叛乱以及罗马士兵毁坏了耶路撒冷城及其中华丽圣殿的事件，正是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虽然这些话中也掺进了人们记忆中的经验和灾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Kill 源流史料加上口传记忆和路加编辑后的混合文体。我们不要在每段经文中一字一句看字面意义，而脱离了经文中宽广的神学含义。最真实的例子就是在读末世文学的作品，读者的千万小心，不要读了一点资料后就立刻断定或断定谁得到救恩，谁被定罪，谁获得了大喜悦。37节鼓励我们注意时代的征兆，同时也劝告我们在解释这些征兆时应以基督的传承为中心。然而这些征兆是什么，耶稣并没有说，这一点也正是末世文学作品的基本特质。基督徒应关注于按照天主的旨意来行事，这方面耶稣给了他的门徒们很多例子，譬如照顾穷人、依靠天主、宽恕敌人。我们不必浪费时间预测未来。本章21节说天国已经来临，30节又说天国还没有来到。这矛盾而说不通的表达其实有其确切的真实性。天国乃是显现于活在基督内的生命之中。坚持的寡妇的比喻，18章1至8节，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论几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他说，某城中有一个判官，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常去见他说，请你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他多时不肯，以后想到，我虽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不断地来纠缠我。于是主说，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天主所召选的人日夜呼吁他，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千言俯听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的吗？路加圣使在以末世文学方式谈论过人子后，就立刻安排这个比喻，让信徒读者能找到适当方法来维持对耶稣再临的警觉。在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录中，圣使劝告大家要祈祷，不断祈祷，共有30次之多。坚持的寡妇这比喻显示了路加福音的特点，就是强调不断祈祷的需要和功效。况且因为孤儿和寡妇都是犹太法律中受特殊慈善待遇的人，初期的基督徒们一定会特别注意到这个教导。这故事是路加福音独有，至少应该有两个读法。第一，故事的主人翁是这个不义的判官，这故事的文体与不忠信的管家文体相似，他的教训就是比较两种行动中较重要的一项。 连不义的判官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应允这个穷寡妇的要求，何况我们天上慈爱的天父呢？他必定会恩许他所爱子民的请求。第二，由女权方面来看，故事的主人翁是这个寡妇，在此她虽然软弱，却代表了基督的形象，会为了穷苦和被忽视的人向恶势力和不义的权威提出抗议。她不停地努力，使得那代表压迫和不义的判官明显地怕了她。这里的纠缠，意字希腊文动词apopiazo， 意思是粗暴、虐待、击中弱点等。在这里，路加圣使以类推的写法凸显了这故事的教训，就像一个寡妇为自己的权利不停地争取，天主也会同样为求他的人争取权利。路加十八章八节又提到了人子来临，把这比喻与末世的教导连接起来。在生活中、工作中，要恒心不断地祈祷，要为获得天国而祈祷。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十八章九至十四节。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立着，心里这样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而那个人却不然。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这比喻也只出现在路加福音中，继续谈论祈祷。在坚持的寡妇的比喻中，谈到需要不停地祈祷。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里，谈的是合适的祈祷方式。无疑的，这个法利赛人做了他所说的一切，进食和十一捐献不只是好事，进食也是先知们称赞的善功，十一捐献是法律上规定的。这个比喻的原意并不是要劝阻人们践行宗教上的虔诚和善功，而是对践行这些虔敬行为的目的提出质疑。法利赛人是为了在世人和天主的眼里表现出自己的正义。路加圣使在九节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相反的，我们知道税吏没有做过什么特别谦敬的善功。事实上，假如一个税吏会为了别人而行善功，那才令人太吃惊了。在罗马帝国占领期间，税吏不只是对自己的同胞背信，也是榨取同胞图利自己的人。再者，他们和异族的罗马人交往，使他们在犹太法律的礼仪上成为不洁，因而将自己排除于犹太社会之外。与热诚献身的法利赛人相比，税吏绝不可能被视为是诚实谦敬的圣洁人物。但与法利赛人不同的是，税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祈求上主怜悯，表明自己对天主的需要。反之，法 法利赛人却在称颂自己的善举时，使天主也成为他的受惠者。税吏离开时成了正义的人，这让第一世界的听众跟我们一样吃惊。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因为这故事所显示的跟那些参与耶稣苦难并在十字架前陪伴耶稣的人的处境有着同样的氛围。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